唐今天和这冰川天女讲说自己的想法。这唐今天说呀，现在最值得怀疑的就是这龙鳞角。这龙鳞角究竟是干啥的，咱们都不知道，一定要到他的周围去查看一番。另外呢，这唐今天还说，这么样一来，你陪我去拉萨，我陪你去找你伯父，咱们俩两不亏欠，这多好。等到将来比武之时，咱们也好说话，相互之间谁相互之间谁也不用给谁留情面。
嗯，好吧，你说的这倒也是，我就先陪你去一趟拉萨。
说着话，东方拂晓，天马上这就亮了。三人施展轻功，在这当天晚上便赶到了拉萨。
呵，一瞅这拉萨这大街上，这热闹劲儿就甭提了，人潮涌动，香烟缭绕，灯火辉煌啊！特别是这市中心的大昭寺，这阵布置的更是富丽堂皇，每一场宫殿的这眼角都挂上了七彩的玻璃灯，显得是富丽庄严。再看这大街上，人们又是蹦又是跳，又是狂欢，又是送这佛曲，人流是接连不断，纷纷都涌向了大昭寺，比这内地过年还热闹呢。
哎，唐经天先说话，这满清皇帝给这西藏颁发了这么一个金本八屏，这事儿做的倒是挺好啊。
金本八屏送来了，从此以后西藏这政教制度都由这中央决定，特别是这喇嘛教这佛教里头也不能再有什么分歧了，西藏和中国更是不可分割的了。怪不得西藏的人这么高兴呢，尽管有人呢也挑拨这汉藏满蒙各族之间的感情，但是老百姓都愿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啊！谁愿意国家被分割的四分五裂的啊？谁不愿意全国人民亲如手足呢？看起来这金本八屏便是这统一的象征啊！一瞅着人们如此的狂欢，这唐经天呐也觉得有点遗憾。金瓶刚进城那阵儿，万人空巷，一片的欢腾，那不一定多热闹呢。只可惜自己来晚了，没看着。三个人呐，分着人群，好不容易这才挤到了布达拉宫下面的广场上，进入到了葡萄山北边一片空旷之地。往前走没多远，在这山坡上有一栋非常特别的房屋。这屋子圆的，好像是碉堡，还有点像帐篷，四周围都是围墙，但也是砖瓦木料搭建而成的。这地方哪呀？正是这龙鳞角他们家。唐经天和这冰川天女让这幽萍搁外边等着，他和冰川天女施展轻功，飞身行从这院墙蹦进来，要夜探老龙家。再一看呢，四周围是一片的寂静啊，估摸着龙鳞角他们家的人都到外头凑热闹去了。俩人蹑足潜踪，刷刷刷刷就来到龙鳞角的书房门外，飞身上了屋檐，使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把这窗户纸捅了个小月牙，单眼掉线往里头观看。俩人那啥轻功啊，飞身上了房，就跟一片树叶刷一下落下来差不多少。屋里的龙鳞角一点都没发觉。两人往屋里一瞅啊，只见这龙鳞角没睡呢，表情非常的严肃，双眉紧锁，一瞅就知道可能有啥心事儿。倒背着手，搁屋里头是踱来踱去。嗯，唐经天不由得心里头一动，
先说话，这龙老三这么些天连日的奔波，如今这金瓶已经安然无恙，放到大昭寺了。他这表情怎么还这么沉重呢？这么晚了还不歇息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就听见门外头传来了脚步声响，咚咚咚咚咚咚。师兄，师兄，睡了吗？再看门帘一掀，从外头进来一位黑脸汉子，个不太高，骨瘦如柴。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这龙鳞角他师弟阎洛，也就是曾经啊施展这妙手空空偷妖瓶冰破寒光剑的那个。龙鳞角一瞅是他，长出了口气：“哎呀，师弟，你还没睡呢？这不嘛，师兄啊，这半个月来我真替您担心，如今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哎呀，披上袈裟事儿更多呀，金瓶到了之后，咱们的大事儿正在开始呢。这师兄请恕我直言，要依我看，咱们还是暂时的避开点的好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不是我害怕，但这几天我总好像有一种预兆，好像咱们的行藏已经被人给看破了。哦，此话真讲，佛大帅对我们可没有半点的疑心，你不必胡思乱想。这阎罗呀憋着头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但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。龙鳞角说，咱们这十几年来屈身于幕府之中，我们为的什么呢？眼看着眼前已经打下了点根基，尤其这一次经过我的策划，金瓶安然无恙送到了拉萨，福大帅还要依靠咱们呢。就算有什么风浪，一定可以安然的度过，你怕什么？哎，好吧，但愿如此。停了一下，龙鳞角说，我问你，我让你去与各个土司打交道，进行的怎么样？师兄，一切还都算顺利。这幕府之中有我，这个你就尽管放心，这一次咱们要放手大干他一场。好，师兄，那这么说我听你的，大帅府之中明个一早便要举行团拜庆贺这新年，并要慰劳这一次有功的将士，你便在首列呀。师兄啊，你早点睡吧。我知道了。你呢？明个你是主角，我都是次要的，我晚点登场也没关系，我还要出去巡视一圈。嗨，你这太小心了吧，难道不成还有谁能混进来吗？师兄，你看这么快你就忘了，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人混进来把咱们的策划都给偷走了？嗨，那是冰川天女，世界上能有几位冰川天女呀？更何况冰川天女也不是存心和咱们为敌，你确实太小心了。是是是，话虽如此，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说着话，阎洛把门带上，和师兄龙鳞角告辞，转身退出去了。这师兄弟二人这一番谈话，让这唐经天听得胡了八图，满腹的一团，不知道这龙鳞角究竟打的是啥主意，他究竟想要干啥呀？忽然呢，就听这龙鳞角在这房间之中一阵的叹息呀。接地先天，为事业翻江倒海做文章。这金本八瓶一到，该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唐经天听到这，心里头不由得一顿， 心说话，这龙老三说话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莫不成他想造反？可是这地方此时此刻哪能适合造反呢？也没有这造反的条件呢。心里头啊犹豫不决，因为不知道这龙灵角究竟是啥身份，还没拿定主意呢，说用不用下来和他见见呢，说两句话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就听见院子外头传来了一阵尖叫之声。啊，这声音谁呀？尖锐刺耳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刚刚走出去的那阎罗。似乎啊好像受谁暗中袭击，遭遇了这么一下子。哎呦，夜静更深，这一嗓子龙灵角那也听着了。再看他一跃而起，一掀帘子刚要出来，那叫声还没停呢，紧接着又传来了一阵怪笑。这笑声尖锐刺耳，就跟这夜猫的叫唤差不了多少，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呐、啊！这笑声来的也挺快，刚开始听好像离着挺远，眨眼之间就好像到了近前了，快速无比呀、啊！再说了，就那阎罗龙灵角他师弟，虽然说能耐没龙灵角大，但是也不是一般人物啊。在一招之内就能把他给击倒，就这身手，听这笑声，看这身法速度，来人也绝不可小视啊！正这时候，龙灵角一掀帘笼，刚要出来，忽然之间就发觉对面有这金刃破风之声，奔自己这就过来了。情急之下也没看清来人是谁，也没注意瞅来人打的是什么暗器，赶紧使了一招叫拔臂鹅爪招宝，还啪啪啪把打来的这几名暗器一伸手都给接住了。一瞅啊，三棱透骨钉，这暗器非常歹毒啊，发射出去能钉到人骨头上，而且都未有剧毒，见血封喉，打上就没好。龙灵角先说这谁呀、啊、这呀，抬头一瞅，再看院子里头站着个人，狼不丁一瞅吓一跳，再看这人呢、啊、周身上下一身轻，要看年纪也得有个七八十岁了，满脸的皱纹，红头发红胡须，蓝靛脸，骨瘦如柴，眼角往上挑着，最显眼的就是这位两只手啊鲜乎如血，跟这血这颜色差不了多少，哎，特别显眼儿，也特别刺眼，就跟上边这层皮呀、啊、已经被剥掉了差不了多少。只见这位嘿嘿一乐，好好一招拔臂鹅爪招宝，我且问你，你师父是不是四川的唐老二？方才呀、啊、龙灵角使的这一招接暗器的手法，确实是四川暗器名家老唐家的家传绝艺。唐经天也听父亲说过，说老唐家上一辈之中啊有这么个人，排行第二，人称金宫二郎神，叫唐金峰，以一张弹弓是称霸江湖啊。来的这怪客指的四川唐老二一定不是别人，就是这唐金峰无疑了。但要是论起年龄来，唐金峰如果说还在的话，那比自己父亲还高着一辈呢，八十开外奔九十去了，难道说这龙灵角是他徒的？只见这龙灵角一躬扫地啊，不错，唐老先生正是家师，不知老前辈此来有何见教？咱们，你在这漠外隐居了十年， 难道不知道我老人家是谁吗？
说着话，把这手掌往起一抬，搁这龙灵角面前一晃，没说嘛，他这手特殊，就跟把这皮剥掉了差不多少，往外直么泛红光。
唐惊天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也是吃惊非小。再看龙灵角，也惊讶的叫出声来了：“
你、原来是血神子老前辈到了，请恕晚辈无知，有失远迎。”
这血神子方才咱们也提到过，和那巨灵子桑青娘夫妇，哎，他们都是这一伙的，人送绰号叫翻天血手印。您听这名，血手印，说这话早在50年前，在这江湖上就有他这么一号，特别在这蒙藏这边境，在这西域一带就有他这么个人物，一位老魔头啊。据说呀，这血神子练这功夫怪极了，临练功之前把这四肢胳膊手脚这皮呀、给他活活给扒下去，然后用一种毒草熬成汁儿，开始浸泡，开始洗炼，然后再跃上弓，故此啊，这手脚都是鲜红如血呀、哎，碰上人就死。当年江湖上黑白两道，要提起这血神子，提起这翻天血手印来，没有不怕他的。因此上别人都管他叫血神子，真实姓名叫啥，反而啊让大家伙都给忘了。唐惊天他父亲唐小兰刚出道那阵儿，那阵还年轻呢，20来岁棒小伙子，就听说过这血神子在这西北一带横行霸道，干了不少的坏事。可后来不知为啥，忽然之间便销声匿迹了。但据传说呢，他是受了当年天山奇剑之一女侠武琼瑶的惩戒，不敢再搁这江湖上露面了。武琼瑶对他说的明白，只要我老人家在一天，你就不许在这江湖之中走动，如果说你敢在这江湖之中露面，被我知道了，我绝不轻饶。哎，这血神子败了之后还真就没敢露面。至于说这里头具体的详细情节，外人没人知道。血神子这么些年没露面干什么去了？隐居在一个秘密所在地，和他一位老搭档，那搭档叫黄石道人呢，俩人一起练这魔功，就是这血手印，一定要把这血手印继续练下去，深化下去，将来有机会找这武琼瑶报仇雪恨。可如今过了这么些年，当年那天山奇剑相继都已经去世了，就连最后剩下这两位女侠丽兰珠、武琼瑶也都死了。血神子这阵啊，神功也练成了，他们死了之后琢磨着没人能治得住他了，再加上就算他们活着也不怕他了，这回功夫练成了啊，因此上才敢二度重出江湖。唐惊天曾经听父亲还跟他讲过，说这血神子啊，在这几年前曾经约这唐小兰到这巴颜喀拉山，到这南高峰要和他比武较量。唐小兰也不愿意和这些个外派的这些个妖邪争强夺胜，哎，也不愿扯这个，哎，扯这干啥？因此上啊，对这血神子的挑战置之不理。血神子遭到拒绝之后，也没敢上天山去找唐小兰去。万万也没想到，今儿个晚上此人能在此出现。就听这血神子一声怪笑啊！
姓龙的，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你就应该乖乖的听我吩咐。你搁这西藏
住了十多年了，你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还不从实的招来？
前辈，晚辈这十多年在这福大帅帐下做一名幕僚，所作所为福大帅全都知道。老前辈如果信不过我，还请您去问一问福大帅。
呸！你拿那福康安吓唬我吗？你瞒得了福康安，可是却瞒不得我老人家，也瞒不过当今的九重天子。你更名改姓了，以为就没人知道吗？
嗯，一听这话呀，上边的唐惊天，下边的龙鳞角不由得都是大吃了一惊啊。唐惊天就想知道这个究竟这龙鳞角是怎么回事，他到底是干啥的。但下边这龙鳞角虽然说吃惊，故作镇定。前辈，请恕在下愚钝，不明白老前辈您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我这好端端的犯法的不吃，犯歹的不做，我为何还要改名换姓啊？还请老前辈明示。
俺才给。
其实啊，关于这龙鳞角的身份，包括这血神子，包括当今的皇上，包括奸臣和珅，也只不过就是一种猜测而已。如今唐金峰已经死了，没啥证据了。至于说这龙鳞角究竟是啥来历，这血神子手里头也没啥证据。今儿个一见这龙鳞角，矢口否认。说实话，拿他还真就没啥办法。
不由得心中无名大火起来三千丈啊！哎，姓龙的，
好好好，你今儿个推的是一干二净是吧？我也不怕你嘴硬，你立即就跟我老人家走，有罪无罪，自然会有人给你判定。请恕晚辈无礼，晚辈绝不能和你走，这可得问过福大帅。
怎么，你想拿福康安做护身符？嘿嘿，你可想错了，福康安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。我且问你，你听不听我的吩咐？
晚辈并非敢违抗您老之命，只是职守在身，不敢擅自离开。哎，您看这龙鳞角没？啪啪啪，竟跟着打官腔，说话是软中硬。我干这个的，我职责在身，我能说跟你走就跟你走吗？你要有能耐，你这要把我给强行带走了，那我也没有话说。您听听，这话里话外，这就是不服这血神子啊。血神子不听则可，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，眼前才要有一场血斗。